斯強弩之末，石油難買，炮兵火力減弱，中共冷面。專家話美已經掌握北京及經濟命脈，驚人幾多人染疫亡，沈陽密集建墓坑，黃金價格創八個月嘅新高。鮑威爾話對抗通脹，美聯儲唔會被政治壓力影響。各位觀眾朋友，歡迎收睇財經熱點，我係葉晚峰。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2号星期四，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。俄乌战争持续了近一年，俄罗斯显出了强弩之末的态势。由于西方的严格制裁，俄国石油很难卖出，同时俄军炮兵火力大幅减弱，中共对俄罗斯的态度亦明显冷淡。美国智库调查报告指出，有近半专家预期俄罗斯将在2033年分裂或成为失败的国家。俄罗斯因为受到西方严厉的制裁，石油收入开始大幅缩减。美国财经媒体预估俄国的石油出口收入在去年最后一周下降了$1500万。俄罗斯原油只剩下少数几个买家，包括中国、印度和土耳其。俄罗斯主要的出口乌拉尔原油的报价只剩下每桶$37.8，远低于七大工业国 G7 设定的$60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。除了石油收入大减，俄军的炮兵火力亦在减弱。虽然俄乌双方持续在乌东前线激战，不过俄军炮兵火力在某些地区甚至下降了75%。美国官员估计，俄军从每日平均发射20000发炮弹降低到5000发。俄军炮兵火力减弱代表俄军在战场上越来越弱，同时中俄关系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。据中共外交部网站的报道，中共新任外长秦刚1月9号应约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通了电话，同时提出了新版的中俄关系政策三不原则，就是不建盟、不对抗、不针对第三方，抛弃了以往的三没有原则，中俄合作没有止境、没有禁区、没有上限。分析认为，这次北京当局的三不明显是对俄罗斯的外交关系做出了改变，是要松绑和俄罗斯的紧密关系。不单只是中共对俄罗斯态度友好的土耳其似乎亦在暗中军援乌克兰。据美国知名期刊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披露，土耳其去年底开始向乌克兰运送一款美国设计的集束弹，可以摧毁俄罗斯战车并歼灭战场部队。报道说，在美国拒绝乌克兰获得集束弹后，土耳其是他们唯一可以获得集束弹药的地方。消息人士说，这个只是表明尽管土耳其在某些方面向俄罗斯示好，但他在军事上已经成为乌克兰真正重要的支持者。不过土耳其当局否认了这个消息，同俄罗斯四面楚歌的处境完全相反。西方国家正在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。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Annalena Baerbock 11号突然造访乌克兰东部城市卡尔科夫，他宣布德国政府共提供4000万欧元用在乌克兰地区的扫雷工作和设置星链系统的网络终端机。他还承诺将针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一事给予更多具体的协助。加拿大国防部长阿南德 Anita Anand 10号宣布，渥太华将从美国购买国家先进防空系统并转让给乌克兰。这套系统可以防御俄罗斯战机和巡弋飞弹等致命威胁。美国预计协助乌克兰8套国家先进防空系统，目前已经交付了2套。自俄罗斯2022年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，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$2420亿的安全援助。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 Pat Ryder 10号表示，大约100名乌克兰士兵将在美国接受爱国者飞弹操作训练，预计最快下个星期开始受训，将持续几个月。美国智库近日发表报告指出，167名接受调查的专家中，有近半预期俄罗斯将在2033年分裂或成为失败的国家。其中有40%认为俄罗斯将爆发革命或内战。 俄国独立记者普罗科彭科 Alexandra Prokopenko 先前在莫斯科时报发表评论，指出俄罗斯面对战争的代价是经济持续恶化，预计人才将快速流失至少50至100万人，俄罗斯经济恐将迎来失落的十年。2022年的美中关系是以竞争和对抗为主。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、前美国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约瑟夫·奈伊 Joseph Nye Jr. 直言，美国有五项优势，并且已经掌握到中共的经济命脉。首先，美国拥有地理优势，只同两个国家有交界，而中国同多达14个国家土地相连，有共同的疆界，容易引发纷争，现在还同日本、印度等国发生边界的争议。其次是能源优势，美国透过页岩气革命翻转了全球能源市场，跻身成为世界重要产油国，而中国却仍然依赖能源进口。在金融方面，美国拥有多个跨国大型金融机构，而且美元是世界主要的结算货币，人民币无法替代。奈伊指出，美国具有的第四个优势是人口。美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将会持续当前人口排名的发达国家。在前15名大经济体中，劳动力相关数据预测将上升 5%， 反观中国将减少 9%。 在各项竞争当中，奈伊提到美国在关键技术亦存在优势。他进一步讲明，美国在纳米、生物、通讯技术等重要领域位居世界前端，而且美国阻止中国获得最新的半导体设备，将延迟中国的相关进步。奈伊称美国海军掌握了中共的经济命脉，并警告中共的能源供应链已经暴露在印度洋、波斯湾，一旦尝试突破岛链封锁或者是武统台湾，贸易线将被直接切断。以下的新闻是由本台记者黄善采访报道。中国疫情导致大量民众染疫身亡，网上传出位于辽宁沈阳的某个新区正在密集开发建造新的墓地墓坑，为更多火化后的遗体安葬做准备。1月8日，微博大 V 长安万里行贴出了一段新建墓地的短片，并留言说，沈阳沈北黄岗台人生的终点站，现在生意火爆，2-3万元一个墓地。短片显示整个墓地由水泥打造，一个小坑接住一个小坑，看落可以用来放置骨灰盒，密密麻麻，一眼望不到尽头，场面吓人。记者目测墓坑的数量大约有2000个，其中一边的墓地已经摆上墓牌。公开资料显示，沈北新区地处沈阳北郊，地图显示黄岗台村位置偏远，四面都是农田。长安万里行说，沈北黄岗台的墓地是新开发的。沈阳赵先生上个月染疫，目前是刚刚康复。他表示，沈阳那边的人基本上全部染疫了。他对希望之星记者采访时说，微信群里面亦有人转发相关的短片，好像很大的一片，都是一个墓地挨住一个墓地，基本上全得了。辽宁大连方先生表示，现在中国活人是经济支柱和来源，死者亦同样可以作为经济资源。他对希望之星记者说，人抗嘛，现在没什么经济了，就靠人抗流动，将这些人抗好好开发，反正是生带不来死带不去。钱是好的，但是钱又是万恶之源。我亦都有听过送货的车在锦州去火葬场的路上塞到都过不到去，大路都排满晒了。1月11日，黄金价格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上涨，现在达到了8个月以来的新高。自11月底以来，金价已经上涨了 14%。 11号金价触及每安士1882美元。华尔街分析师认为，这一次黄金价格上涨和各国央行强势增持有很大关系。这些央行看好金价后期的行情，认为这种贵金属具有抵抗通胀的能力，并能够在金融市场中提供对冲。 海投顾问公司嘅首席大宗商品经济学家贝恩 Caroline Bain 话：呢一轮嘅金价上涨，驱动主力系嚟自于央行嘅大量购买实物黄金，好多购买嚟自中俄两国，呢两个国家都渴望减少对美元嘅依赖，因此加速买黄金。中共央行喺最近嘅两个月增持咗62吨黄金，呢个系自2019年10月以嚟嘅首次增持。外汇与期货经纪商安达 Wander 嘅高级市场分析师厄拉姆 Craig Earnham 指出，今年全球经济面临衰退，外界关注美联储会缓和加息步伐，这个可能会令到黄金更具吸引力。去年美联储为抑制通胀而大幅加息，黄金价格暴跌。当利率上升时，投资者往往会涌向提供定期回报的资产，例如政府债券。如果美联储缓和加息太细，黄金的需求将会进一步提振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日强调，对抗通货膨胀是央行的首要责任，不会被政治压力影响。1月10日，他在瑞典发表讲话时指出，稳定物价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石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会为大众带来无可估计的好处。不过恢复价格可能要采取一些短期内不受到政府欢迎的措施，因为需要上调利率来放缓经济。通常国会对美联储的批评都比较低调，但自从鲍威尔上台后，他的政策遭到两党议员的公开反对。此前川普政府在加息问题上曾批评美联储，而现任民主党参议员沃伦 Elizabeth Warren 则在《华尔街日报》发文批评鲍威尔领导的美联储正追求痛苦而无效的通胀疗法。他说，捉住激进加息这个唯一可用的药物，而且不断加大剂量，可能会引发一场毁灭性的全国经济衰退，牺牲所有经济发展。去年美联储七次大幅加息，今年亦可能会有更多加息行动，但这一次鲍威尔讲话中并没有过多涉及未来货币政策和加息前景。摩根大通表示，将在星期四发布的12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可能会低于预期，下滑至 6.5%， 这个将帮助美股持续反弹。此外，上周公布的关键数据显示，尽管美国经济在12月增加了就业岗位，但工资增长放缓，服务业活动减弱，美元指数近日基本上呈下跌趋势，维持在7个月低点附近。投资者预计联邦基金利率将会在6月达到略低于 5% 的峰值，然后在今年较晚时候开始下降。新闻报道完毕，多谢收看。